各位领导早上好，非常感谢各位领导早上的时间，我是中国证券吴志老师团队的刘祖博。今天早上耽误您点时间呢，主要是想汇报一下我们最近关于 KPEX 的一些研究结论。宏观指标看多了以后呢，对于投资的数据，我们有些时候也确实构想从微观的视角上，以上市公司的为样本去做一些观察。去尝试看一些我们 A 股上市公司更加关联的投资指标的走势、结构的特征等等，所以我们是基于这样的考虑呢，拆解了从15年到25年历年年报 A 股上市公司披露的一个 KPEX 的情况。我们按照报告的顺序来给各位领导们做一下汇报。首先第一点呢，是我们从大家读书时候都学过的索罗模型的角度出发，我们是把 KPEX 分成了三类。一类呢是维持性的，就是为了正常的这种折旧摊销，为了覆盖一些这种维护生产经营所不得不支出的成本而产生的 KPEX。 那另外一类呢是成长性的 KPEX， 老外常用的是 Growth KPEX 来代指。其实我们理解的就是在公司的 KPEX 里面，超过折旧与摊销规模的部分，我们以此呢作为一个近似估算。通常而言，我们肯定是会认为成长性的 KPEX 比维持性的 KPEX 啊，比你这种只是为了机器的保养所支出的 KPEX 呢，更有助于提高企业的生产效率以及改善它的一些财务数据。当然，在这两类以外呢，肯定还有一类呢是最恶劣的，大家最不喜欢看到的，就是内卷性的 KPEX。就是在这个资本开支底下，企业能够获得的收益其实是远小于它的产出的，只是出于一个抢占市场份额或者抢占先发优势的一个考虑，企业愿意暂时亏着去投几年，等到后面能够占有一个市场垄断地位以后，再通过垄断提价的形式呢把前期的成本收回来，这肯定是我们最讨厌的一类。我们最核心的一个概念，其实是我们会测算对上市公司的一个成长性资本开支率的概念，就是我们会计算 KPEX 比上折旧与摊销，就是 DNA 的一个比例。你的 KPEX 里既包括了这种维持性的KPEX， 我们先认定它的规模呢大概就相当于 DNA 的规模，那剩下的部分呢就是成长性的我们所以用一个 KPEX 比上 DNA 来代指这个成长性的资本开支率。我们非常有意思的去做了一些实证检验的操作，就是我们对每一年的 A 股上市公司去计算它的一个三年滚动的成长性资本开支率就是所谓的 GCR 就是 Gross CapEx Ratio。 我们把每一年能够获取到三年滚动GCR 的公司呢分成两组，把 A 股呢分成两组一组呢是在他所属的那个行业里面三年滚动 GCR 排名靠前的你排名靠前，数值越大，证明你的 KPEX 比上 DNA 的三年平均值是一个更高的水平吧，那就意味着我们觉得你成长性资本开支的力度是比较大的那当然有前二分之一就有后二分之一了。我们是对于每一个公司在你所在的那个行业里面去进行这样一个前后二分之一的区分，因为确实不同行业之间的一个 KPEX 的规模里面用于维持性的这个体量差别是很大的，有一些相对偏重资产的，包括一些公用事业的企业，它天然的就是每年要花大量的钱去做一个维持性 KPEX 的一个工作，所以对于一个 GCR 指标的使用肯定也是要分行业来进行使用的。我们在做了实际的数据研究以后发现了一些非常有意思的特征确实是非常有意思的特征。我们计算了一下，其实从19年开始一直到我们疫情后，一直到我们的23年，对于你这种GCR 就是你的 KPEX 比上 DNA 这个指标排名在前二分之一的这些主体而言，他们的股价是长期跑输的，就是从19年到23年在每一年年报披露后的一年，我们作为一个计算区间收益率的窗口期那19年年报大概就是从20年的3月份4月份开始披露了，然后从你实际披露日期加上一年，就是我对你这个主体去算你区间收益率的时间周期了。那这样看到的结果是从19年一直到 2023年年报披露后 ，OK， 一年以内都是你排名前二分之一的这些公司的股价，很明显的跑输是排名在后二分之一的公司的股价。其实我们会理解，当时呢就处在一个受到疫情的影响，受到房地产周期性的一些影响的整个市场是偏向于惩罚这种高成长性 CAPEX 的。但我发现非常有意思的转折点就是出现在924以后，就924之前和之后完全是分为两个阶段。在那之前 A 股是惩罚的，连续多年的惩罚一个成长性资本开支高的公司，但是在924之后它又转向为了奖励，而且一直持续到现在这样一个趋势。我们会觉得就是这样一个 A 股对于成长性 CAPEX 从惩罚走向奖励这样一个转变，本质上还是受到两个因素的影响。第一个毋庸置疑肯定是投资人情绪，就企业做了资本。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开始，如果企业是理性的话，那理论上都意味着企业对于自己的发展未来的订单未来的财务数据更有信心，他才会加大力度去做一样 CAPEX 嘛。但是你企业相不相信，你理不理性，跟投资人怎么看待这个问题是完全两码事。投资人情绪差的时候，你哪怕是对的他也认为你是错的，当然投资人情绪好的时候你是错的他也可能觉得你是对的，这很正常。所以投资人情绪这边，我们在924之后啊，我们就已经识别到了非常明确的变化。另外一个肯定逃不开的就是关于产业趋势的问题，因为我们发现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话题，就是从19年到23年这几年的年报披露后一年内，都是说你成长性 CAPEX 多的这些公司呢股价反而会受到惩罚，当然从924以后都变过来了。然后我们对比了一下，就是过去这两三年在我们这个成长性 CAPEX 的指标 GCR 分类为前二分之一的公司里面，它的行业分布其实只有两个行业的数量占比是明显的上升的，就是机械跟电子。然后它和另外一个指标发生了一个非常奇妙的联动，就是我们去手动拆解了一下2023年到2025年三年每年年报里面 A 股上市公司披露的一个营收、成本、毛利润、毛利率分区域的情况，就是我们会把它手动的去归类了一下，是境内还是境外的业务，当然还有进一步的细分，你是欧美还是亚太还是什么地方。我们发现刚才我们所述的就 GCR 它提高的数量占比增加比较明显的两个行业，机械和电子，恰恰是我们2025年在所有的 A 股上市公司里面整个公司的毛利润来自境外的部分比例最高的两个行业就其实这个怎么理解呢？我们理解的就是投资人对于这个资本开支不可能是只结合这一个指标来看的。我们理解的就是讲近年呢，我们对比了国内上市公司的一个 CAPEX 还有海外的这个 GFCF， 你大概可以理解为是跟我们 CAPEX 加上研发费用叫 R&D 是一个统一的口径，那是世界银行给的数据。我们明显看到就是从24年25年开始，国内内需就是泛资本开支领域的内需，我们是增速在过去十年间是首次低于了海外，确实是内需不及外需。所以我们认为投资人的想法就是今年国内的 CAPEX 包括你的成长性 CAPEX 的增速呢是低于海外主要国家的这个增速表现的所以我可能会有更多的投资人希望的是你的客户出海，你的主要的增量的业务、增量的客户、增量的毛利润，你应该是来自于海外，不是来自于国内。这是一个机械跟电子满足，他们是25年来自境外的最多的两个行业。那另外一个呢，就是你不仅说你的营收也好利润也好来自于海外的比例这个要高因为你像家电这个玩意儿它来自于海外的比例也很高，其实我们看了一下它那个排名也蛮靠前的。另外投资人要求的就是你要有一个比较高的GCR，就是你自己做的成长性资本开支是比较多的，那反映出来一个是你对自己比较有信心哦，另外一个就是你肯定也是对于前瞻性的一些财务数据公司层面应该有一些自己的预期，那对于我而言呢对未来的股价应该还是有更多想象空间的嘛。所以是基于这样两点同时的考虑，我们觉得是能够解释这样一个产业趋势带来的GCR 的市场到底是在奖励还是惩罚的一个变化我们今天当各位领导们早上一些时间可能主要就先汇报到这儿。那当然在因为报告很长，我们还讨论了更多的是关于AI 出海前景的问题 那个我们在此就先不过多赘述了，感谢各位领导们早上的时间，谢谢。